通通成为开发佛性的圣人。这些圣人所说的话应当就要等同是佛说，为什么不许呢？第四个论点，好，我觉得这些论点哦，我实在很服气啊，我不是站在宗派主义底下，你们不妨回家多去思维看看嘛，你的理性能够比得过这些人吗？第五个，98页是体，他说体者，若汝言于佛有大乘体，此佛无大乘体，若作此执，亦成我意，大乘无意，体是一也。呀，体是一故。他说啊，当初有一派的大众部南传的学者，他们说啊，有别的佛，有大乘的教体，但是释迦牟尼佛，此佛是指旁边注明一下，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说大乘大方广的文体，他没有这个教体，他没有说这种教体。这个道理其实跟前文是一样，对不对？前文可能他是外道成就者，对不对？婆罗门的成就者啊，被他们称为外道的成就者。可是这里他说啊，他方佛就是他方教化区，他方佛国，如果这种人许他有佛，那这种人指谁？因为大众部的思想，分别说部的思想已经有他方佛的观念。他方佛 指的是谁啊？旁边写一下，弥勒菩萨。当时阿含经就已经受记了弥勒菩萨嘛，应可说未来佛就是弥勒菩萨嘛，对不对？弥勒菩萨就是他方佛嘛。他说哎呀，等弥勒菩萨来，或许他会说大乘，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说大乘。我跟骗笑耶，如果佛所受记的是弥勒尊佛，未来佛他会说大乘的大方广的教体，为什么不许释迦牟尼佛讲大方广大乘的教体？啊，你不是颠倒了吗？在本身故事里面处处讲到弥勒菩萨当初跟释迦牟尼佛在本身故事当中是同学，在这一世弥勒菩萨却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哪有弟子讲非老师的话？当然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可是佛在经上应可弥勒菩萨的，那么应可他难道就不许弥勒菩萨所说的话是佛说吗？这没有道理嘛。所以如果你说有他方佛会以后讲大乘的教体，那你不就是反而同意大乘是佛说吗？对不对？因为未来佛会说这种话，难道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他不说这种话吗？他不讲这种教体吗？那你不觉得颠倒吗？这是第五个论点。第六个论点是非体。非体者若汝言，就是有一种论点的人，他说啊，此佛无大乘体，则声闻乘也无体啊。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的推论。如果你要说释迦牟尼佛不说大乘，那么请问，如果释迦牟尼佛不说大乘，释迦牟尼佛就只是什么？只是在那边自证涅槃，就遁入涅槃嘛，他何必为他人说法呢？那后面有一个救，后面有一个这个补充说明，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佛是阿罗汉，阿罗汉不说大乘，只说声闻乘，但是他也有慈悲心，因为他也会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所以他有慈悲心。他既然有慈悲心，他看到没了别人没有写多，他就会为他讲四念住，为他讲声闻乘的教法。只要阿罗汉，他会努力的推广四念住跟悉陀道，劝大家都证涅槃。如果大家都急证涅槃，谁有兴趣为他人说法？为他人说法，难道不耽误自己证涅槃吗？请问，为他人说法跟证涅槃两件事情的目的是不是抵触啊？如果悉陀道是唯一之必然，如果你不同意大乘利他的思想，而阿含经里面处处都没有讲到菩提心呢、啊？你修习慈悲喜舍也不过就是为了要增上禅定的境界，不是真的要起慈悲利他的行为啊，对不对？那么请问阿含经里面处处佛要比丘弟子为他人说法，为比丘尼教团说法，为道说法， 请问这种心出自于什么心呢？出自于极正涅槃的心吗？还是出自于大乘的心呢？如果完全只是出自于自求解脱的心，佛不必要说法，对不对？自己看缘起缘灭，缘生缘灭，都应该开悟啊，对不对？一当初嘛是学婆罗门的思想，最后呢悟缘起而成佛啊，大家悟缘起嘛，悟就悟，不悟就不悟，不就这样就了了吗？大家有本事正涅槃就正涅槃，不正涅槃戏后。纵使声闻正的学者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他也只是要修示范住，那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人的增上境界。而修定也不是声闻正解脱道的目的，他是只是要增上定，让心不乱而增上智慧，用慈悲喜舍的心增上你今天的修行境界，也根本不是要起利他之行的依止处。不是大乘菩提心的话，根本为他人说法，乃至于做利他之行，根本没有基础，没有心理的基础，没有。所以如果佛没有大乘的教体，没有大乘的性格，没有大乘的价值观，没有大乘的思想，没有大乘的修养，根本不会有后来的声闻乘。所以妙老说啊，妙老根据 这句话他就说了，根本是大乘发展出声闻乘，不是声闻乘的思想后来喊融摄了印度教思想变成大乘，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颠倒的见解。我不是站在大乘的思想这样子争论，合理这样子说吗？请问佛陀利他的思想怎么来的？佛陀是怎么利他的？佛陀到底有没有利他的价值观呢？他利他的心情基础在什么？那个应当是大乘体，而不应当是声闻乘的体吧？如果没有大乘的体，怎么会出现声闻乘的解脱道？若汝言声闻乘是佛说故有教体，而大乘非佛说故无体，若作此执有大过失。如果没有佛乘的话，而有佛出现说声闻乘者，这种道理应不应该呢？合不合理呢？如果没有佛出世，但是现在的南传学者持什么论点？他说释迦牟尼佛只是阿罗汉，只是他有自然智、无私智。那既然声闻乘的阿罗汉没有无私智，没有自然智，是依佛的音声闻智开悟缘起，成就四沙门果，那么表示声闻乘的阿罗汉再怎么高的智慧都比不上什么佛的智慧，也就是说一定有高过于阿罗汉四沙门果的智慧，称为佛的自然智、无私智。我问说，请问无私智、自然智有没有因缘生？如果说他无因无缘，自然就有佛的自然智跟无私智，那你根本就是外道见。如果你说佛的自然智跟无私智也是有因有缘而缘起的，那么请问佛陀的无私智、自然智他的因缘是什么？那么那个因缘难道是声闻乘的教体吗？难道你就不许他是大乘的教体吗？那么如果声闻乘的教体是阿罗汉的智慧，而佛的智慧又高过于阿罗汉，难道你不怀疑佛的智慧他的教体不是声闻乘的教体吗？而你说只许声闻乘有教体，大乘非佛说没有教体，你这种话难道不是有过失之说吗？你们不妨就这样子听懂，然后呢回家随着妙老的文自己好好思维，当你以后被人家用这种话批评，讲了你心摇摇晃晃的时候，看看你的理性会不会有机会从这些论述当中燃出一点点大乘教体的道火，不用去辩，只要你心安住就好。我只求各位安住在道上，安住在阿利菩萨道上。 不用去变，要变留给我来做就好了啊。如果他们找我的话了。第七，请看101页，是能治。什么叫能治者？有依此法修行得无分别智，有无分别智能破诸烦恼，由此因故不得言无大乘。这完全是从实修的角度去看。依此法，此法旁边写大乘，如果你真的按照大乘的教导去实修看看嘛，会不会证得无分别智？有啊，当时就有瑜伽行者依着大乘的教导修学唯识观，修学般若观，修学大乘的四念住，他成就无分别智啊。成就无分别智就是出果阿罗汉嘛。可是那个时候大乘行者说他们的果叫做初地，乃至于实地，乃至于叫如来地。可是我们不要管果位名称的差别，我们只管他的功德。证得无分别智，用大乘的修行法证得无分别智的圣人，他能够破什么？破烦恼障。旁边请再注明一下，除了破烦恼障之外，还破什么？所知障。也就是说，他不但能够破烦恼障，还对于世出世间善法的知识的学习，因为破了所知障，他的学习的能力很快。而圣文称的学者根本没有益乐心，根本没有兴趣去学习世间善法，根本没有兴趣。他说那些东西都是攀缘世俗，不了一顾。可是今天大乘行者为了要帮忙众生，有些世出世间的善法他一概都必须要勉为其难，甚至要心甘情愿，甚至要欢欢喜喜去走。这些事情是菩萨断所知障为修行的目标。而这些说法在声闻称的教导里面根本不曾见到，根本不曾见到。由此因故不得言无大乘。你不管承不承认大乘是佛说，大乘能断分别的烦恼障，也能够断分别的所知障，对不对？能够断分别的我执跟断分别的法执。不管法执，不管所知障的部分你们声闻称不同意，光从分别我执俱生我执的角度，大乘的行者也能断呢。如果你认为只要断法执证我空的人啊，断我执证我空的人就是阿罗汉，那么请问大乘得无分别智也是不是断了我执，是不是证了我空证见？那么请问这样子的大乘行者，你许不许他有阿罗汉的功德？许不许？当然得要许啊，他还比阿罗汉证得的智慧还要更广大更深刻。他也同样证我空断我执，你为什么不承认他是阿罗汉？他是佛所说的教法，他还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从实修的角度，当时有这样子的行者。所以妙老说我们大乘汉传佛教不要丢脸的话，就不要继续搞当时中国佛教的迷信、巫术化、道教化、形式化、批判外冲、闭关政策这样子的错误之见。应当用反省的角度，我们自己透过我们所擅长的语言，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能够成就圣道行者，能够主持佛七，能够主持禅七，能够讲说经教，能够跟南传学者辩经，这样子才是我辈之所当为。如果你搞了半辈子的外文，然后再去学习外文所写的经教，又误解了经教里面的意思，又徒费大半生，连开悟都摸不到边。请问我今天都已经52岁了，你要几岁才开悟？再有没有人能够用中文主持禅期？ 没有人用总文教导这么渴望修学圣道的年轻人成就圣道。请问要让这些人学习外国语文多久的时间，他们才有机会去读懂所谓正确的原点，才能够开悟，才能够成就阿罗汉？每天都在那边校对巴利文、梵文、日文、汉文、英文、法文之间的对跟错，请问这样的校对工作能开悟吗？交给少数几个有语文天才的人去做就好了吧，多数人回到正道来吧。第七个论点，第八个论点是文艺。文艺者大乘甚深，非如文艺，不应一向随文取义，言非佛语。我刚讲过，大乘的文句抽象度高，形容幽微的现象，深度的体会，因为它专门在描述像这样子的道理。所以如果你随文取义，容易透过你今天的猜测而生出许多的误会、邪见、错误的批判。如果你因为你今天的偏执、错误的批判，这样子有利于我们今天提升智慧的高度、智慧的广度的大乘教体，我们犯多少过失？我们犯多少过失？我们又因为从这个缘起的道理跟大乘的教体结多少违缘？每一个人都速证涅槃，大家都涅槃去了，谁帮忙这个世界更进步？这是问题，这是第八个原因。由这八个原因成立大乘是佛说，各位心服不服气？不要因为你们本来是大乘，所以才服气。要在理上记住，有教还得要有理。如果理上说不通，跟别人讲不清楚，你自己也不明白，糊里糊涂的，有鱼无鱼，黑马后，对不对？我今天不学南传教法，是因为我不喜欢，或者是根本读不懂巴利文？不是，我也很乐意去学巴利文。今天我只要在大乘的教法当中开悟，我相信我学巴利文一年就会上手，我学习藏文一年就会上手。时间因缘到了，杂家一定会干。大乘菩萨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你有能力服大众之物，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做？当然要做，可是事有先后嘛，道有次第嘛。你今天举手之劳，这么近边的事情都做不好，请问你怎么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我不相信大乘没有令我们能够开悟证佛果的道理跟次第。我愿意走这条捷径，开悟以后学什么都简单了，我相信是这样。而且我越来越觉得我学习能力如来如后啊，真的，你心量越宽，心地越柔软，对不对？远界越宽，越宽越远，你不是学习的越好吗？你的经验上是不是这样子？你小心小量能够让你到哪里去？回家，这个礼拜的功课，把这八重道理好好自己内心当中辩证一下，你的心还会不会被别人吸引煽动，晚节不保，舍弃你今天原本的美好，投身在根本不晓得去处的未来？我不是说那个地方是错的，我是说你今天好不容易经过家暴的阴影，过去那个男人如何的坏，你为什么就一定要相信下个男人会更好？你凭什么相信？你认识五年的人都不见得好，你根本还没有认识几天的人，你为什么就敢再嫁给第二个男人？搞清楚吧，要有合理的信解行证，要有合情合法的道次第，让我们能够随顺我们的因缘，而不违逆我们的因缘。 一路不断的增长广大我们的智慧，真实的修养，真实的体会，能够更深刻，在利他的前提底下，真的完成自利之道。目前越学习，这个信心是越深刻的确认。你们想想吧。好，接下来看破执广成上面的文，我就不念了哈，不念了，因为当时我是预计你们没有这个文呐，我就按照我的话哈，把这个我红笔写的都是本文，啊，都是本文。那么本文开出来有一些解释，因为解释太长，我就用我的论述写下这八行话啊，叫做正成八因。接着呢，我们来看看破执广成分作四科。第一科，破无共用心，故不舍。我多了一个啊，多了一个舍字哈，因为原文当中有所谓的无共用心舍，故不净。请看本文103页，复次。若汝言初不济者，由佛无功用心舍故，若作此执，是亦不然。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第一个理由就是佛当时为什么没有济别，对不对？为什么没有预计说未来有一个大乘相似佛法非佛法这种说法，他为什么当初不济别呢？他说，如果你因为是佛无功用心，无功用心就是他没有想到了，哈，无功用心就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他才弃舍这种论点。如果有南传学者持这种执着，密尔菩萨、世心菩萨、无着菩萨都共同认为这种道理说不通。为什么说不通？为什么说不通？底下请看到104页的记子，诸佛三因缘现见标一，护法标二，如来智无碍标三。因为这三个因缘，你说佛无功用心舍，他忽略了，他不知道有这个未来有大乘的这种论述，而这个论述根本不是他所说的。他没有级别这种事情，是因为他没有想到你用这种论点来说佛根本就是错误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佛的智慧，在104页。第一，无功用智恒起，视眼恒见，就是佛的眼睛啊，它具备有六通，六通当中有所谓的天眼通，对不对？漏尽通、宿命通、神足通，对不对？天耳通。如果这些神通、六通、三明都是具足，佛有这种无功用智慧，他哪需要有心无心，或者是忽略这种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对未来的佛教徒这么重要，这么一件大事，为什么他在所谓南传学者同意的阿含经里面，为什么没有说大乘以后会兴起？这种兴起是外道混杂的杂染的见地，这些见地不是佛我所说的，他为什么不说这种话？佛有这种无功用智，他的三明六通五眼具足，为什么他不记别？没有道理嘛。第二个道理，105页第一行，恒作正勤，守护正法。佛的心应当是要守护正法，令他的法不灭，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大乘这种邪道外宗的说法，假定会破坏声闻乘的正法的话，他应当要怎么样？在阿含经时代狠狠的批大乘的邪见才对啊。所以你说南传里面的阿含经没有佛无功用心，没有想到这件事儿，那你就忽略了佛护法的真诚心啊。佛陀如果当时有这个智慧，知道未来有这么样子的大乘会破坏佛教，他早应该站在护法的立场应当要说，怎么会无功用心不说呢？没有道理。第三个道理，第三个原因，如来自利无有障碍，由此善因，汝言舍而不济，这个根本说不通嘛，不应道理，对不对？如来自利没有障碍啊，他应该预留声闻乘的人说，你怎么样以后批判，说出大乘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可是阿含经遍寻不着，乃至于阿含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大乘也都同意啊，对不对？大乘只有超过阿含经的论述，而没有否认声闻乘的论述。 以佛这么没有障碍的智力来说，他为什么会舍而不计？这个说不通。好，这个先破斥第一点。好，破斥第二点。好，第二个破斥什么？请翻到106页来。破斥声闻乘是大乘体的这种说法。好，于是呢就有一种声闻乘的人，他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乘是佛说，但是只是部分是佛说，因为大乘的教体是声闻乘，也就是现在主流派的说法，大乘思想是由声闻乘发展出来的，他仅仅阿弥陀佛的。啊，如果大乘的思想从阿含经的声闻乘思想所发展出来，那为什么大乘思想里面有那么多阿含经里面没有讲到的东西呢？那至少应该有微言大义才对嘛，对不对？那么如果大乘里面微言大义在阿含经里面全部都有，那应该说声闻乘跟大乘是一个教体，而大乘更含括了佛所有的智慧跟意见，所以应当声闻乘的教体应当归是大乘，应当是大乘发展出声闻乘的思想，而不应当说声闻乘的思想发展成大乘啊，因为大乘说的详细啊，大乘的说法跟教理当中包括声闻乘啊，那你为什么不说声闻乘的思想是由大乘的思想发展出来，反而说声闻乘的思想发展出大乘呢？这当然各执一说都可以说得通，那既然各都可以说得通，你绝对没有理由说声闻乘发展出大乘，大乘没有教体，大乘的教体唯是声闻乘的教体，这种说法说不通。何以故？即以此乘得大菩提故，若作此执，是亦不然。意思就是说，此乘是指大乘，大乘所得的菩提比起声闻乘所得的菩提显然宽大许多嘛，对不对？菩提是指智慧嘛，那智慧显然比声闻乘所证的智慧还要宽大啊，它包含声闻乘，怎么反而说体是声闻乘而不是大乘呢？你应当讲佛的道理的教体应当是大乘，不应当讲成声闻乘，声闻乘的教体并不是大乘。底下举出两个论点，一，越是因缘难，第二在哪里？第二在110页倒数第二行，物二曰五事易显，分别举出四个理由跟五个理由。首先讲出曰是因缘难，即曰非权标一，非不为标二，非行标三，非教授标四，是故声闻乘非即是大乘。这边提出四个因缘，你看后面的解释，他说有四个因缘来证明非即以声闻乘为大乘的教体，哪四个呢？一，非权故；二，非不为故；三，非行故；四，非教授故。第一个先解释非权。非权者什么意思？白话讲，声闻乘里面的教导并不完全，这是他的白话意思。声闻乘的教导并不完全，为什么？因为声闻乘的教法里面没有利他的教授，他只是一昧的教导别人怎么样自厌离欲而得到解脱，只有教授这种事情，对不对？各位如果熟悉阿含经的人应当都知道，他要观一切法怎么样为患离，离欲解脱是他最高的目标，他完全没有利他的思想在里面，有的话只有比丘声闻为他人说法这件事情，很少讲到利他的菩提心跟大悲心的问题。所以既然如此，那么就有不完全教导的问题，此其一也。好，第二个理由，107页倒数第四行，非不为者，若言声闻乘以自方便而教授他，即是他力教授，这种说法是亦不然。白话解释意思是说啊，如果你说啊，声闻乘那些比丘阿罗汉以他自己的止观的四念处的方法教导他人，就称为他力的思想的话，弥勒菩萨、无著菩萨、释迦菩萨说这个说不过去啊。何以故？ 虽以自利安他，彼也自求涅槃，勤行方便，不可以此得大菩提故。意思就是说，他教导别人的通通是离欲解脱道的四念珠，通通是即证涅槃的道次第，通通是此生能够证涅槃就此生证涅槃，顶多三次，对不对？顶多三次，今天听闻，下一生栽培善根，第三次就证无余涅槃。每个人都比快的，对不对？在阿含经里面大家比快的，比到有人证初出证到阿罗汉，赶快请别人帮他自杀，对不对？就为了要保住阿罗汉的果位。你看在阿含经里面的教导，处处以自利为前提，处处以离欲，处处以即证涅槃为前提，哪里有讲到利他？为别人讲说速证涅槃的道路，难道是利他吗？这种利他的教导，为什么不关心到印度当时社会的凋敝、民生凋敝？为什么不顾及到印度当时种姓不平等？为什么不去矫正这些不平等的待遇？这些待遇都应当要人行菩萨道，对不对？去从政，去当刹帝利，然后去为犍陀罗，为那些所谓的犍种争得社会地位，这些都是菩萨道行者才会去做的。你绝对看不到有声闻称的人去做这种事情。会做这种事情的人一定要内证解脱，但是要外有利他思想才肯去做嘛。你凭着阿含经里面离欲解脱道的思想，会有这种心情吗？会吗？所以也就是说，单纯声闻称的教导是相当违背大乘的教导，不是没有违背的。大乘的思想跟声闻称的思想其实是有很多违背，好像很矛盾的地方存在，是有的，你不能说是没有。好，第三个论点，109页，非行者。如果有一种人持这种论点，若汝言，若能久行声闻称行，则得大菩提果。他比如说戏北卡单固的人，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看戏看到连戏散了你都不肯离开，你就有个思想说，我打算看戏，你等下看，我只要不离开戏棚子，有一天我就可以当演员。笑耶，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一辈子乃至于生生世世学声闻称，有一天会变成佛的？声闻称就是依文字音声的教法开悟缘起而成就四禅门果，定义是这样嘛？而佛的定义是无是智，自然智嘛。你如果不去学习大乘，怎么会有一生八相成道成佛呢？怎么会一杯咖久久修行都是修声闻称，有一天突然变成什么？我变性了？怎么可能？我不去做这个变性手术，我只要每天穿女孩子的衣服，我穿久了就变女孩子了，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嘛，没有可能嘛，怎么可能久行声闻称行就得大菩提果呢？是一不然，说不通嘛，没有这种方便嘛，根本没这种方法嘛。声闻称不是大菩提的方便，不能够说以久行非方便而能够得大乘的果。比如说垢脚求乳不可得，你去压牛脚怎么可能得到牛乳？你应该去压牛的奶头才能够挤出牛奶，还要多让他听莫扎特的音乐才可以啊，是不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110页，非教授者。如大乘教授声闻称无，是故声闻称人不得也不能够说他们就是大乘，对不对？现在汉传或者是密教所谓的大乘的教导，在声闻称里面教导根本看不到嘛。如果根本看不到，你怎么可以说声闻称的教导就是大乘？而大的意思是指大心，而大心的定义在大乘的定义当中是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对不对？而声闻称里面没有这种教导，你怎么可以说？我也不愿意说声闻称是小乘，我不愿意，我永远称他们是声闻称。 我不愿意说他们是小乘，免得说我们批评他。可是大乘之所以自称是大乘，是因为以大心为量，以大心做教导，对不对？所以他自称大乘不是高傲，反而是一种谦卑。讲我们是大乘，事实上并不是自高，而是谦卑。我们自居在一切众生之后，自居在一切众生之下，愿意承欢众生，叫众生当我们的导师，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帮他怎么样善后。要发这种大心的人如何的谦卑啊，哪有高慢之心呢？绝对不像印顺导师所说的那样的自高自大。我不认为大乘的人是自高的，我不认为大乘的人是我见我慢的。反而我看到很多南传学者那种慢过于汉传、慢过于藏传、慢过于他宗的教导，我不认为一个已经证得我空的圣人会是那样子的，会是那样子的傲慢。我也看过很有证悟的南传学者，他们那种谦卑是我非常赞叹的，我非常非常赞叹的。哦，我们不举特别的人士哈、哦。好，复次，今更是汝相为义。今天再举出五个理由，说明大乘以及声闻乘之间有五点是不同的。请看哪五点？111页。先看记诵。发心标一，教授标二，方便标三，住持标四，时节标五，有这五个理由分出下乘跟上乘。五是一切义，这五个因缘呢，都可以看得出声闻乘跟大乘的不同。旁边释迦菩萨就解释了，他说啊，声闻乘跟大乘有五种相违：一发心义，二教授义，三方便义，四住持义，无时节义。我先简单用我的话解释一下这五个。第一个，发心的广狭不同，对不对？声闻乘的发心是即证涅槃，诉求解脱，有因缘为他人说法，没有因缘耍，是不是这样子？而大乘的教导叫你发心要大，叫你发心要大，由此发心有别。第二，教授有别。声闻乘的教授但观自心的五蕴，对不对？观五蕴在四个法门上得到正见，哪四个法门？观身是不清净的，观受是苦的，观心是无常的，观法是无我的，由此能够证三法印、四圣谛，速证涅槃，赶快解脱去。这是他们的四念处的教导。可是大乘同样讲四念处，他们的教导就有差别。我上个礼拜五我讲过，大乘讲苦谛，他说：“哎呀，如是因如是果，虽然是这么真实，但是众生轮回六道，受众多的苦，是多么冤枉！我们人本来可以不需要受这种苦的，是大乘的苦谛，大乘的极谛。原来无明只是颠倒，只是。”指手的这种姿势，这个叫做正，这个叫做倒，对不对？你就执着这个叫做正，这个叫做倒，于是要赶快的教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倒的变成正的。无明原本只是颠倒，原本只是不正见，你有了正见，这样子也是一只手，这样子也是一只手，为什么非要把手从这样子摆成这样子才叫做解脱呢？如果涅槃跟生死原本只是我们误会，原本只是我们搞颠倒了，原本只是我们不了缘起，没有正观缘起的一种误会，那你得到正见之后误会解除了，难道非要把人家杀了才能够解脱吗？难道一定要把我自己溜得远远的才叫解脱吗？今天我只是把别人错看成我的敌人， 有一天我开悟了啊，发现，哎呀，姐姐，我把你看作我的敌人，我误会了，一声 sorry， 对不对？心中的疙瘩不见了，虽然别人的疙瘩还在，那我就尽无量劫，修利他行，消除他心中的疙瘩，是不是这样子？这种教授极地的方法有没有跟色闻僧不一样？大乘教你了极地是了，我们过去都是因为不了之心，不正思维，正思维了之心就好了嘛，有什么贼要杀的呢？有什么地方要离呢？有什么涅槃要证呢？当下心清净不就涅槃了吗？涅槃的定义不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吗？我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我何必要去一个什么叫涅槃的地方呢？那个地方谁都赢啊被你啊，没人知啊，去啊没都回来啊。你假说有个真实涅槃，不就是一种又是一种无明吗？开玩笑嘛。第三种差别，方便义止观有差别，止观有差别，对不对？好，方便指的是止观，而且这个止观还不是只有一种论述，有八万四千，所以请在方便义旁边写，圣文圣只讲一法，大乘却讲八万四千无量法门，所以他们讲的方便有差别。大乘方便有多门，圣文圣方便只有我家，别人都不是方便，这叫方便哦。第四，住持义，什么叫住持义？什么叫住持义？住持义就是说，你要照顾僧团，你要照顾僧团。今天有人，如果我今天是法师，我出家了，我也按照律法，我戒腊十年，我就可以剃度弟子，对不对？剃度小沙弥，也让他受戒成比丘，比丘尼。当初佛阿含经记载，有比丘僧团，有比丘尼僧团，乃至于有梵哼优婆塞、梵哼优婆夷与比丘、比丘尼僧团同住，表示当时的僧团是四众的僧团。可是今天南传国家只有比丘僧团，乃至于有些声闻僧的比丘对比丘尼几乎是跟仇人一样对待，更看不起优婆塞，更看不起优婆夷。虽然承担如来家业应当属比丘事，可是佛陀在含经有多少次教导首座比丘弟子说，你要照顾师弟，你要照顾比丘尼僧团。当今，当今僧团和合吗？不要讲僧团彼此之间，对我们在家人公平吗？在家人没有因缘出家，难道是我们错了吗？难道不出家人就不能学佛了吗？住持义，那你要住持正法，你要摄受弟子，你要完整一个四众的僧团和合共住，有许多地方是必须要怎么样寻求共识，透过结盟，结盟就是民主的讨论，制定公约，大家才能够和合共住。但因为这么多张口要吃饭，大家能够化缘的因缘跟威德功德力都不一样，请问得到大福报的人需不需要多挣一点福报来照顾福报比较差的弟子跟僧团里面的同修道友，需不需要？如果你只管治疗不管住持的责任，那么只有大威的人速证涅槃，赶快解脱居了，剩下人都是一些不了道的人，对不对？啊，就管老人息后，就管老人息后干嘛呢？住持的责任归谁呀？第五，十节义，对于要开悟，声闻僧跟大圣同样都以涅槃为上首，可是对于要多少时间证得涅槃，声闻僧跟大圣的说法不一样。声闻僧说当下解脱，此生涅槃，最多三世，绝对不超过。 最多七次往返，最多不超过，对不对？种种说法，时节都很短，都显现出比大乘的时节来得短。可是大乘，当然金刚乘的说法也说一生成佛，可是不要忘了，一生成佛是永不成佛的意思啊。因为师父这个教导是叫你一生成佛，但是世世常行菩萨道，对不对？反复回来得人生，所以他们强调正上生，不是强调一生正涅槃。汉传的佛教更强调什么？三大阿僧祇劫，乃至于华严经、唯识经论教导，都还有无量劫成佛才成就涅槃。这样子时节久远的教导，而这样子的教导却被很多声闻学人说：“啊，你讨个屁呀！不是以涅槃为上首吗？为什么不速证涅槃？赶快去那个地方躲起来 ，QK 安稳一下？能赶快去的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为什么不求解脱？这样子不知长进，实在是笨蛋。”想法不同嘛，由此有五点显然教导不同啊，显然教导不同。好，这我后文就不谈了啊。好，翻过来113页，丁三，破为三相，故非佛语。当初辨别你到底是不是佛说，有所谓的当时的三法印，跟我们现在的三法印不太一样。第一个，入修多罗，请把旁边写，应该要有经证。但问题是，大乘的经证有啊，只是南传学者、声闻乘的学者不同意，那是佛说啊，对不对？你要我举经证，我举大乘的经证，你又不同意，啊，我怎么办？于是现在很多大乘的学者就开始回去研究阿含，试图从阿含当中找经证来证明大乘的法义有阿含经的经证。我觉得这种努力应该要做，但是我们前文也讲过，有许多教导阿含经里面并没有，对不对？你怎么为他找经证？你除了接受大乘的经修多罗是佛所说之外，有什么方法？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所以这点我们保留，对不对？好，第二，显示毗尼，意思就是说要合乎律藏，因为律藏是佛所说。但是问题是，到了部派佛教，律藏已经分作好几部，谁的律才是真的律？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有争议，先搁置不表，不是说不重要哈，不说不重要。第三者，不为法空，请在法多加个字，自法空，不为自法空，如以一切法无自性而为教授，唯此三相故为佛语。这段话是指声闻乘人他们的说法。他说啊，你们大乘处处讲一切法无自性，这种教导我在阿含经找不到，也不合律，因为律一定要强调一切有。但是呢，你这个说法也违什么？也违背阿含经自法空的教导。但是问题，前两者我们姑且不表，我们来探讨一下大乘的二空正见跟所谓声闻乘的我空正见有没有违背啊？请问各位学长有没有违背？只有看到大乘的二空正见包含我空正见，我看不到声闻乘的我空正见包含二空正见里面的一切法无自性的观点。反而回头过来用一切法无自性，你反而会看得到声闻乘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如果你用五蕴成立无我，那么我问五蕴自性到底成不成立真实？如果五蕴有真实，那我可不可以说五蕴就是我呢？可是阿含经里面佛明明跟你讲五蕴也不是我，对不对？离蕴之外没有第六蕴，没有一个叫我蕴的那个东西，对不对？那是无我。那么五蕴自体也不是我。如果你说五蕴实我实有， 那五蕴真的有我的功能，那你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承认五蕴就是我呢？可是《阿含经》里面明明佛就自说五蕴性非我非我所，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以回来执持说五蕴性真实呢？你为什么不回来同意大乘的一切法无自性的论点，二空的证件才是正确的阿含经的证件？这是墨学对这句话我的解释。好，后面的后面的那个寄送哈跟解释文我就跳过来。好，请看到117页，剩下五分钟我把最后一个讲完。丁是五蕴蠢度者不行，复次前说不行者，我今更是此意令汝信受。于是做个寄送，他说有一即不定，有一标一，不定标二，圆熟标三，不普标四，退屈标五。你用心意识去分别名句文的人，就会有这五个错误，对不对？有一不定、圆熟、不普跟退屈，有这五种错误。这种五种错误的人，都是用心意识去猜大乘文义的人。这种人用猜的方法，怎么可以了解大乘义？你看到电视上，你看到很多的法本的流传，有许多南传学者都在批判大乘。他批判大乘，通通是用他的观察，通通从现象，通通由随文取义，通常用现象表浅的去解释，然后说大乘混蛋啦，大乘胡说八道啦，由此证明大乘非佛说，只有他们的论点是真实的。那么请问，他们在批判真实大乘，还在批评他们心中的成见？墨学要说，他们批判的都是心中的成见，也是一部分的现象，但不应当是真实的大乘。好，我们看最后一行，解释第一个理由。彼有一者，自依教身，非正之故。有一是什么定义？有一就是要依教，就是名句文。声闻乘学者这些人的智慧都从哪里生？都从名句文的教理、教理的文字而生，不是什么？不是你今天学过大乘的心地法门而证道的智慧，对不对？是由文字随文解义的而升起的智慧。你用随文解义的智慧来批判大乘的正量，请问对不对？你处处不在格拉玛经当中说不要随文取义吗？你今天用大乘的文义随文取义来批判大乘非佛说，你不是用正量，反而是用名句文的猜测，请问合不合格拉玛经的教导？不合嘛，此其一也。好，翻过来120页，不定，不定者有时更有意志生故。什么是这句话的意思？大乘的经典乃至于声闻乘的经典，同样一句话，你允不允许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可不可以？可以啊。既然可以，那么论述跟文义的解释就不决定。既然文义的论述不决定，你怎么可以说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其他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要用逻辑，或者用因明，或者要用什么标准来辩证才是对的？所以如果你要辩大乘非佛说，请举出更强的原理原则。因为大乘完全同意声闻乘的多半的论点，除了不同意速证涅槃之外，对不对？好，第121页，圆熟第三个理由。圆熟，圆就是曲着，熟就是世俗文字。由这样子的世俗文字的曲着，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六尘六识的分别，这个通通都不能够超过世俗地，何况能够证得第一地？你如果不肯在大乘的教法当中去证得第一地，如果你不好好修大乘的教法去证第一地，你怎么可以圆世俗地，谤毁可能正确的第一地呢？我没有讲大乘一定对， 可是你麻烦好好的学过大乘之后再来说，你不要用眼耳鼻舌身意，用六识的攀缘分别执着妄想来说大乘非佛说，好不好？请我们用第一谛来正量，来分别，来较量，不要用世俗谛在里面，你争我夺，没有好处。121页倒数第二行，不普者虽缘四谛，但得而少解。好，缘四俗谛就罢了，你也不过得到四俗谛的少分，不解一切的四俗谛啊，对不对？你有多少你不懂的，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完全懂，你如果没有遍读大乘的教典，你没有权利说大乘非佛说，因为你根本没有读遍，你只是只字片语，一两本书其中的一两句话又是你自己的分别妄执，你怎么可以凭这种成见就说大乘非佛说呢？最后个论点，退区，不来编嘛。我们今天开放这里的法堂当作辩经的场合嘛。过去部派佛教时期，有很多大乘的学者跟声闻乘的学者彼此辩论，很多声闻乘的学者辩输了，他们就怎么样，去山中躲起来，再也不见人，证涅槃去了，就是这种人。许多辩输的人争论辩穷即默然故，那些人不说话，说话的人都是还没有经过辩论的人，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不然来辩嘛，不要各写各的文章，各在自己的弟子面前说自己有多厉害嘛，对不对？在自己人面前说自己有多厉害有什么好，有什么高明？你有本事到人家那里去嘛，对不对？邀请人家来嘛，叫彼此有同样人数的人嘛，彼此都有准备嘛，对不对？公平的辩经嘛，谁输谁肥谁服气嘛，对不对？何必彼此争辩呢？大乘者即无所依，乃至终不退去。大乘者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所依，无所依就是无所得。大乘最高的止观原则以无所得为方便，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他退去的，厉害吧？你说无所依就是空空洞洞的无际见，错。无所依是我宁可放弃我的成见，随顺众生学习，从随顺众生学习当中悟，去证到第一谛，以帮助众生为前提，我也增长广大我的智慧，这叫做无所依。无所依不是无所作为哦，无所依是不执着任何自心分别的见地，这种心有多广啊，这种心有多谦卑啊，该感动都来不及，还要谤毁大乘非佛说。最后一句话，虽然超过一点时间了，偈曰，在124页，广大及甚深，成熟无分别，说辞二方便，即是无上乘。大乘只有两件事儿，广大行跟甚深见，但是请在甚深见旁边写般若见，我不同意，甚深见是中观见，中观只是般若见其中的一门。有人说学般若一定要学中观，我说错，你应当要学中观，也应当要学唯识。广大行也不是只有六度，广大行应当包括四处世间一切善法，五戒十善，一直到四念处，乃至到佛的不共功德的一切种子，所有这些四处世间善法，一切四处世间善法都应当要随缘无碍遍学，这才是广大行，这才是甚深见。这种承受无分别智，能够成熟无分别智，能够开悟自性，能够以无分别智了自心，利众生，成就恶利菩萨道。所以呢，我们在此要主张以此广大行甚深见，以此二方便，我们定义为无上乘的教体。 所以以后有人问你说，到底你们大圣的教理是什么？根本就是两件事儿。这两件事情再说白话一点，就是什么？成熟有情，庄严佛土。广大行就是成熟有情，甚深见就是庄严佛土。佛土不是有一个土地，你要去庄严，你要去建设，那个佛土是你的自信，你的心要庄严，你心要完全卸脱，你心要完全不受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杂染，这个叫做甚深见。你学习甚深见就是要好自端严，你要端严你的自心佛土，才叫做甚深方便。广大行是要利益一切众，传承诸佛法，这个才叫做广大行。如果你以少为足，偏狭为量，这样叫做广大吗？所以佛法强调什么？成熟一切诸有情，对不对？然后强调什么？强调我们今天的自信三归一，庄严自心净土，正是要住持净土，令众生来集，让诸上圣人聚会一处。大乘净土的思想是如何广博甚深，完全符合大乘的教体，说此二方便来借说无障乘的平等真如的教体。以上给各位论述快速的说明完毕。今天呢，就用入决定圣的文，你们今天的功课就是把这一段篇章自己入妙净长老的文啊，好好的批读过几次。下一次我们会花点时间节前再说随后的文啊，你们不妨也往后预习一下。